苏花糕系列报道。
台湾真的不大了，所以呢，不要再破坏森林了，不要再砍伐，不要再挖山了，等等呢，还要呢，人人呐，要节约能源呐。这都是呢，我心里呢闷了很久，天天想要说的话。
鲜少公开对政治表达意见的慈济正言上人，三月十号透过大爱电视台的《人间菩提》节目，以“地球需要调养疗伤”为题开示。他首度以间接的方式公开表达反对新建塑化膏的立场。
为了交通方便呐、山洞啊不断的挖挖。挖断了山洞呢，其实呢也挖断了水脉呀、挖断了生态呀、多少生态呢，就是因为交通要让人人方便呐、好，台湾啊无偌大，高速公路一条过一条，那迄一条过一条哦，像我们这里地方，那这样的到底呢？山要破坏多少，树要砍伐多少，那水资源要垄断多少，都不知道。这为了整个台湾这个国度，应该呢，应该呢，这个要保护它。东台湾呐、是所有台湾最后的一块净土。但是呢，现在已经呢看到希望，有一群呢环保保护人士啊，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像林怀民先生啊，他们也都在站出来呼吁啦。我只能呼吁大家克己复礼哦。
正言上人从中国、日本和南美洲等地区最近陆续出现的一些异常气候造成惨重的灾情，谈到人类为了自己开发对环境生态造成的破坏，人到哪里破坏就到哪里，一切就是为了交通方便。这番克己复礼的谈话对反对新建塑化膏的环保人士造成了很大的鼓舞。其实早在三年前，慈济就曾经传出对塑化膏行经路线提出了疑虑，引发地方的争议，但是在各界压力之下，正言上人却选择依旧低调不表态。这一次上人主动的表达看法，是否会成为反塑化膏运动的重大转机，各界都十分关切。但是民调显示，近八成花莲民众赞同新建塑化膏的声音，却也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花莲交通不便啊，以前像我们要外出啊，或者观光客要进来，都会考虑到交通啊，虽然会破坏一点环境，可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像垦丁他们这样也不错啊，当天来回的人啊，就当他们当天来回，反而会带大量的游客进来，喜欢住三天两夜的、五天四夜的，也会尽量的让他们进来。
花莲人不是不明白要为地球疗伤，为大地留下自然的资源，然而便捷的交通一向是后山人长期的愿望。
花莲如果没有盖塑化膏的话，年轻人没有办法留在花莲，尤其是外地来的，他会认为花莲永远都是只有一个养老的地方，就像大陆的沿海内地一样，相差的差距会很大。花莲会比较落后的原因就是我们除了铁路以外，就除了塑化公路，那塑化公路本身相当耗时，
即使现在已经有倾斜式列车进来了，你觉得说替代的可能还是没有吗？
铁路的部分是在人的部分的运输，毕竟还是对运输上面还是有限，未来寄望在塑化膏开通了以后，对环保我们也蛮重视的，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我们要开塑化膏之前，我们应该审慎去评估对环保能够做到伤害到最小。
是是，经过这样很多次不同意见的交换之后呢，你的赞成跟反对的那个意见有没有更动？
没有，我还是赞成盖塑化膏。
除了交通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最大的考量，一条会带入大量游客的公路，这是花莲观光业最期待的。但是也有人是认同严长寿先生的理念的，太鲁阁山岳村郑明刚经理就认为，有了塑化膏反而对花莲的观光是有害的。
花莲好就是好在它的一种净土嘛，如果高速公路开了以后，那净土就没有了，就跟西部一样的，没有两样的，那会进来的快，走的也快，可是我们把它保持一个很好的净土，人家来这边休息啊，来这边度假， 然后空气啊这些等等啊，来这边会多住几个晚上。其实旅游业界有时候就是盲目的搞不清状况，都是被一些比如说是一些政治人物啊，他们讲说哎呀这个怎么样，其实为了选票，经常的在跟底下的尤其是观光业者分析以后，他们都觉得哎，我讲的很有道理啊，不一定要这个高速公路马上就进来啊，要不然的话真的会造成反而是一个观光的危机。
就你知道就是说业界当中呢，因为花莲的民意是超过七成，
是
对不对？那在业界呢，你觉得他们如果随机抽样，你觉得他有多高的比例？
我想可能大财团大集团啊，尤其是那种做喜欢做游览车生意的啊，他们的认为当然是说要有人进来，好一车一车人进来才会有很好的。可是比较有质感的或者是比较走休闲农业啊休闲方面的人，他会认为说啊进来了就会破坏了，这个可能会强烈的对比、啊、
所以有可能在数字上面会显示好像是多数赞成，但是事实上也不见得他是真正的民意就对了。
可是一般的民意很简单，哎，有个高速公路开起车来当然舒服、当然快啊、可是相对带来的污染量跟这个量是潜在中非常可怕、我很担心有了高速公路一些工厂转移到这里来，因为我们这边地广人稀，一些电镀厂一些排废料这些，我们的环保局再怎么认真，可是你花莲土地太大了，检验我就做一套来让你检验、所以我很担心这些后续的问题。
但是民进党中央评议委员黄宪东则认为，社经条件好的人去否定苏花糕根本就是不知人间疾苦的自私行为。
我说我们花莲人的主流民意78%支持兴建苏花糕啊，哎，有人跟我讲什么样呢？他说啊，你们花莲县是观光县份啊，都是我们其他县市的人去那边观光啊，所以民调要全国大家一起来民调啊，让我们大家表达要不要兴建苏花糕。
对啊，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哈。
对啊，
我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啦、不过我想请问你哈、我们台湾在兴建国道一号国道五号高速公路的时候，有没有找我们花莲人做民调？我们如果没有去征辟一个安全可靠舒适的连外道路的话，如何去要求观光客进来？我们怎么去赚人家的钱？我们就没有就业的机会。我现在举一个很严重的例子哦，位在花东纵谷的中心地带的富里跟义里人口都少了一半以上，为什么？没有就业机会，生活贫苦，我们的美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啊！那饲未饱家己，你知道？我们需要配合有外来观光客来花莲、他们来投资、来消费、来带动我们各级产业的发展。
不过，长期研究环境经济的花莲教育大学戴新胜教授则表示，路会带人来，也会带人走，不可能靠一条高速公路为花莲弱势族群带来任何的效益。
以我念书的欧洲为例，欧洲很多国家像瑞士、瑞士的观光业举世知名，可是呢，瑞士它国内的公路的系统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的地方还比不上花莲这么宽敞，这么便利，这么快速。所以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在公路建设，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具备像瑞士人一样的软体素质来迎接这些观光客、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卖点，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的素质来从事观光业。如果这些没有的话，那今天公路开过来的那、游客他或许头一两次会很新鲜的下来说哦，来我们看看这个新地方、但是一两次之后坏名声开始传出来的啊，例如说到处被敲竹杠，或是旅馆民宿一塌糊涂，然后景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来一两次之后呢，游客他们日后呢只会匆匆的经过这里而不会留下来、这个也不是我这个人在这边危言耸听，这是我个人在欧洲或者在全世界我们研究经济学的都很清楚知道，硬体建设当然它的存在是重要的、可是如果硬体建设没有软体去搭配，这个软体包含了人力素质还有制度层面的，我们是否有一套制度可以来管理这整个自然资源、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制度跟人力素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交通建设它带来的负面的冲击将会远远的大于它的正面的好处。
兴建苏花糕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一项不可恢复的重大建设。究竟是谁需要苏花糕？各界的意见相当的分歧，该如何不让民调数字变成粗糙的多数暴力？主政者应该要有智慧魄力，深思熟虑之后再审慎的决定，而不是让花莲民众长期陷入拥有苏花糕或是一无所有的两难选项。 以上是记者吴彩江在花莲的采访报道。